好，这个我们看到啊，31页这里，31页科判表讲到第一行啊，若此见经必我妙性，今此妙性现在我前，见必我真，我今深信复是何物。刚刚有一位同修来问这个问题，如果这个见经就在就是我的妙性的话，我的妙性就在我前面，那么这个见性一定是真我了，那我身心又是什么东西呢？那么这个就是把见在我前面，那么既然见在我前面，那我这个身体我这个心它又是什么啊？而今身心分别有时，彼见无别，分辨我身，若使我性令我今见，见性是我，而身非我。见性是我，我的身体是虚妄的，会有生老病死的，那不是真正我。那么何素如来当时说的所难言的时候，悟能见我啊，悟能看见我，悟怎么能看见我呢？所以我能看见悟啊。那么真我究竟是什么东西？那既然我这个假我，那哪个是真我呢？我想在搅扰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啊做一个比喻来说了，比喻来讲，我们以前曾经举个这么样的例子啊，说这个电是骗一切处的，电是骗一切处，可是我们要感觉电的存在啊，感觉电的存在，哎，一个灯管这电在这里啊，或者一个收音机，收音机虽然这么小，电在这里啊，平常不晓得电的存在，可是当我们开收音机的时候，开电灯的时候，感觉哎，电存在。那请问电是不是只在这个收音机里面，或者只在灯管里面呢？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啊，电可以骗一些处啊，电在那边，我们把线拉过来，这边也有电了，我这边听可以听到这里有电，那我把它放在那个角落里面，听到听不到？听得到，代表那边也有电呢。可是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电呢？你因缘没聚合，你不知道它有电呢。这就像我们这个身呢，这里所讲到了我们这个身体啊，就像那个收音机，收音机会坏掉啊，电不会坏掉啊。电代表什么？我们的真心是骗一切处的，如来藏心是骗一切处的。可是我们的身体好像一个接收器一样，一个收音机啊。那这个收音机呢，就像我们的各位在看到那个21页啊，21页第二行这边说，叩就根性直指真心。那这样的话怎么修行，怎么办？就很惶恐，我怎么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这个电，假如这个电，我们现在收音机，我说我的收音机我要接中广公司，我们看中广广播网是 FM 多少多少，那我要把电源打开，我把频率拨对，哎，我可以接到中广。中广代表什么？代表佛啊，阿弥陀佛。哎，他骗一些处都有啊，但是你要对他因缘和合，你懂那个道理啊。比如说，哎，念佛法门，你要相信，你要念佛，相信等于说打开电源，念佛等于频率拨对，哎，感应了。感应，也就是说叩就根性，你要怎么下手，其实就是我们六根门头，六根门头就跟收音机，你开那个开关，开那个电源，拨对频率，它就显现出来了，就感应了。因为这个真心是骗一切处的，骗一切处，虽然我是妄，虽然这个是妄，它有生老病死，可是它的本性就是它的电的本质是没有生灭，没有生老病死的，电不会坏，坏的只是收音机。所以因此我们要借着我们的根性，当下就我们的六根门头 去修行。下手方面，虽然电是骗一切处，你他把说，哎，那你说真心在我面前，那我又是什么东西呢？它就产生对立了。其实没有内外的差别，电哪有内跟外？说电音这个收音机里面有电，收音外面没电，没电你怎么收得到？其实没有内外，真心没有不分内外。这就是刚刚在这边搅和的，说有个能，有个所，有一个真，有个妄。那我真是有生老病死，那真心在我面前，那我是这两个就开始宕机了，是怎么会变成这样对立呢？就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就讲，就说后来我们才会讲五阴十二出十八界七大啊，都是如来上性，就是真心骗一切处。什么样对我真心？什么样对我真心？代表说如来上骗一千数，代表道场是骗一千数，电是什么样都有的。你不能说，哎，我在这边可以收到电，我在那边收不到电。你在这边一楼、二楼、三楼、四楼都可以收到啊，在哪一个角落都有。为什么？每样都有电啊，就代表说每个地方都有如来藏心。如来藏心不分室内室外，如来藏不分过去、现在、未来，不分此地彼地，都有如来藏心。你只要博得频率，就是你修行从六根门头着手，就是你的开关一着手，它就点燃了。就像灯啪就亮了，就感应了，这并不是说电有来去，只是感应了，感觉有电的存在，并不是说你没有的时候它没有电的存在，它是电的本性是不生不灭的，那所以才有生灭。你开它显现了，你关它没有了，其实电还是没生没灭，只是你会不会去用它。简单一句话是这样，所以这边呢，在这边不太容易懂，就是啊。有这个能所对立这样的一个，那么其实没有能所对立，不分彼此，没有能所对立啊。所以我想，我回答一下啊，刚刚那个有的朋友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例子我们以前也举过，啊、但是绕一绕绕别的地方，大概我们又把它忘掉，我们这边再把它提出来一下。好，那么下面我们再继续看。这个刚刚谈到啊，用《楞伽经》里面佛为大慧菩萨，大慧当然是有智慧的，有大慧的菩萨来讲《楞伽经》啊，有关外道常说自然，自然就是它是无生无灭，自然而然，波无因果的啊，不利修正。那么因此佛就用因缘来破它啊。所以说我今观此觉性自然，非生非灭，远离一切虚妄颠倒，是非因缘，于彼自然。好像不是因缘，好像是。那么可是呢，这个叫阿难尊者迷惑的地方嘛。你说这个见性是刚刚说啊，这个显见不分的，那这个不分能所不分，它是不是跟外道所谓的明辟混淆呢？那么佛说因缘，但现在我看觉性应该不是自然，也不是生灭，远离一切虚妄颠倒，是非因缘，与彼自然，好像又不是因缘。因为你刚刚说的没有对立嘛，那就没有因缘呢。那么前面讲的又像是自然呢啊，这两个都不是啊，到底是什么？那么阿难尊者就起了一个自然跟因缘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很深的一个迷惑，那么就请佛开示啊，不入群邪。群邪就是入这种错误的见解。阿难尊者是肯定他没有办法解决，他认为不是我讲的这样，既不是自然，也不是，好像也不是因缘，到底是什么啊？或真是心，妙觉明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是正确的人活到真实这个心，妙觉明性啊？就开始问 啊，问这个。那么下面佛就告诉阿难，我今如是开示方便，真是真实告汝，汝有未悟，或为自然。那我现在就做一种真实的告诉你来这里面的啊这个道理，你还是没有懂啊，或为自然。那么下面佛说，若必自然，自须真明有自然体。下面佛就开始对这个自然的问题加以驳斥。那么我们看到前面有关啊，佛陀在回答阿难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跟你回答直接回答，先跟你推理什么样什么样的，然后说推理的结果，说不对，跟你告诉你不对，或者是就是先推理再答案，或者先讲答案，你这个话不对或者对，那我跟你推理，为什么？是先原因后结果，先结果后原因，这我们前面讲过了。此地呢，他的一种方法又不同了。他的方法就是说，假如你说是自然的话，你现在说是自然或者因缘，那我就跟你说了，假如是自然的话，先做假设命题，如果成立的话，成立的话，顺你的说法，成立的话，啊，然后有什么问题？如果不能成立，好，那我说因缘，假设因缘成立的话，那我再给你推理说，哎，也不能，为什么不行？所以佛陀就顺着阿难的问话来回答，先不说 no。那么可是这边有提到说，如有未悟，或为自然，你还是迷惑这个自然呢？那我现在就说，如果是自然的话，一定要先真的就是分别的意思，要分清楚有一个自然之本体存在才行。这个所谓的自然体，说它推理的方法是其实是一种形上学的一个假设，好像说我们说刚刚讲了麻绳，你要先假设有麻才有绳呢，如果没有麻怎么会有麻绳呢？可是我推理麻也是虚妄的，也是缘起的，所以麻也没自信啊，我比喻了。所以你说有麻绳，我先告诉你麻没有自信，那怎么会有绳子呢？我们刚刚的跟刚刚的讲话不一样，我们刚刚假设是麻是有自信的，是原神实性，然后一麻才有麻绳，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比喻啊。那因为我们啊，可是这个比喻里面就是他假设麻是存在的啊，麻是存在的。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佛陀在唯识学里面讲啊，有个原神实性，那原神不是真的有东西哦，可是如果以中观来讲，麻也是缘起法，它是空性的。中观哲学就说啊，它是缘起法，所以空性的。唯识学这个比喻啊，就是说怕你执着空，他就假设一个麻当作是实有的东西，原神实性。其实原神实性也是空性啊，这个我现在不谈这个，我只是从刚刚的比喻来说。所以说，你说有自然，必须先分明有个自然的本体，才会有自然的产生啊。那而且这个体是什么呀？体是常性的，常性，常性。所谓的常性，就是我们刚刚说麻是常性的，麻就不能变。那既然它是常性的，它可以变麻绳，它为什么不可以麻的衣服呢？麻的别的东西呢？代表它没有常性啊，麻不会随着时间空间变化，所以它先假设你这个必须有它的本体啊。好，那我们下面再去看，如且观此妙明见中， 以何为之？就是说我们这个见性啊，是妙明的见性，以什么为他的自信啊？此见为父，以明为智，以暗为智。这边我要稍微去说明一下，这个自信这两个字，在经典里面，譬如说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就讲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人生万法，有个自信这两个字。那有的人就质疑了，说哎，请问你这个自信是常性吗？是不是常性？这个自信有没有生呢？中观有个哲学，就是自即不生，生即不自啊。你自信什么时候开始生的？什么时候建立的？如果是你是自信是不生的，那你是断性断见；如果你自信是常的，它就不随缘。那常性它不断，不会变嘛，它不能随缘的，随缘就没有自信了。所以这就是从中观的角度来破除这个自性见，中观叫破除这个自性，自性见变成一个常见，常就是 always 永远是如此的，怎么样它都不变，它才叫做常。你变了就不叫常，就叫无常。所以它就不能立自，自性那就是什么时候生的，自性有没有性，有个性，它就是会不会永远存在？那没有办法永远存在，它不叫做自性啊。所以这是中观的角度来破斥自身有自信，诸法无自信嘛。啊，这样。当然，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呢？刚刚谈了，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他所谓的自信是不生灭的空性，人生万法是能够起缘起法的，所以因此他讲这个话，我们依义不依语来说的话呢，这句话跟中观逻辑并没有违背，因为他说何其自性本不生灭，本不生灭他没有生啊，人生万法他可以不碍障碍缘起啊，缘起跟性空并不相违背，所以他所谓的自性，他只是一个命名，这个自性不是有个常性跟断性在里头，不是两边，断就是永远不变，永远就是没有，常性永远是这样，永远不变，变了它不叫做常性，断也不能变，断了它变有了，它也变成断，又变成一个常性，另外一个常性啊，啊，变成一个空，空就什么都没有啊，不是真空妙有那个空了、啊，所以就变成两边，一个是常永远不变，常是不变，断也是不变，你变了。你这个断就不叫断，你断就什么都没有嘛，你不存在了嘛，这个都是两边的思想。佛教不是两边，就是啊，缘起不碍性空，缘起法是假有，性空是啊是本质的，所以啊是这样子。所以说用自这个字，所以我们常常自这个字啊，自这个字在一义不一语来讲，其实并没有矛盾。可是呢，我们现在要谈这个问题呢，就谈了问题说，你这个字，所谓的字绝对不能变，变了就不能叫做，哎，比如水性会不会变呢？水性 H2O 它可能变成气体啊，它可以变成氢跟氧，你的水性还是会变呢，所以水性没有常性，水性常性就如果你常，你不能变成氢跟氧，其实氢跟氧你没有常性，氢跟氧也没有常性，它怎么变水？所以我们叫缘起嘛，所以叫性空嘛，它不一定是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它经过了温度压力速度啊、时间空间它都不变了，那才叫做不变。可是你经过了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那都不叫无自性啊。所以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思维，就是说啊，你 你所讲的是不是自然，是不是有一种自然的特性，这个特性不能变的。好，所以有了这个基本思考之后，才给下面的下面是才能够讲下去，说此见为父，以明为志，以暗为志。是这个见性啊，是明才能为他的本体呢，还是以暗是他的本体？明就不能变暗，暗就变成变明，就是明是他的自信，还是暗是他的自信，还是以空为志啊？以空为他的自信，以塞为志，以塞是他的自信。空就是空间，塞就是被阻塞的啊，阻塞就看不见。这空间，哎，这有空间我才看得见啊，你这边挡了一个牌子，挡了一个门，我就看不见了。到底以明还是以空还是以三？阿难，若明为智，因不见暗；若不以空为智体，因不见三。如果明是你的自性的话，你应该就看不到暗了，因为明是你的常性，你暗就看不见。换句话说，如果你能看见明又能看见暗，代表你的见是没有自信的。好像说我看见白叫做看，那我看见黑是不是也要看？还是要看呢？只不过我看见白跟黑而已啊，我看见任何颜色都可以叫看，就代表说没有自信。如果我的眼睛只能看白，我的自信是以白为自信，那我不能看黑，不能看红，不能看蓝，因为那不能变。所以你是以明为智的话，那你就看不到暗。这个所谓的暗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暗，就像黑，黑也是看见，就像我们前面说，你听到叫听见，听不见也叫听见，因为我听到听不见，我听到你听不见，就像我们打电话，你听见没有？我听见了，是听到了。我听见没有？我没有听见，我也听到没有听见，我也知道没有听见，这也叫听见。哎，这就是这边的意思啊。所以换句话说，你的听得见听不见，你的闻性是不随你有声音没有声音而听见。同样，你的见性不是因为看到明跟看到暗而有这个见性有差别，这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就跟刚刚，不管是看黑看白看红看蓝都叫看，不能说看白叫看，看黑就不叫看。好，好，那么因此说你空为智，因为空才叫自信，才看得见，那塞就叫看不见。那这个就跟刚刚的明跟暗是一样的，若明为智，因不见暗；若不以空为自体者，因不见塞。塞你还是看见塞呀、啊、你还知道看不到啊，看见他看到要看，看不到还叫看。所以这个唯是不一样，唯是的话看不到就听不到，就说没有事，如来藏就不然了啊。看得见跟看不见都可以叫做看。如是乃至诸暗等相以为智者，则于明时见性断灭，云何见明？我再举个例子来说，今天这边有录音，我录音录，哎，有声音，讲话的时候有声音，没有讲话的时候我还是录得到，我录到没有声音的声音，对不对？我还是录到了嘛，除非你把它咔掉，咔掉就真的没有了。哎，这个我们的不属于这种，就是说你到那个时候连暗都看不见了，就是你录没有声音你都录不到，因为你整个咔掉了嘛。就如来藏性不是，如来藏性就是说你的录音一直在录，有声音它录到有声音，没有声音它录到没有声音，它都叫录，就都有闻性都有见性啊。那么因此就这个意思，不论你的明暗空塞都是啊，见性就不随着这两个。如是乃至诸暗等相以为智者，则于明时见性断灭，云何见明？如果你见性断灭，就等于说我把那个开关卡掉了， 你什么都没有，你录得到有，录不到的也没有了。为什么？你整个把它卡断了，这断灭，这叫做断灭，整个都没有了啊。它不是属于这种如来藏性，是不生不灭的，不会断灭，这样才是好。下面下面说，阿难言，彼此妙见性非自然，我今发明是因缘生，有为心有未明，咨询如来，是以云何啊？何因缘性？如果按照佛陀刚刚所开示的这个妙见，为什么叫妙见？这个见性是很妙的，性非自然，它的特性，它的本质不是属于自然的。那我今发明是因缘生，那这样说起来，那不是自然就是因缘咯。自然是什么？自然是不随缘不变，它就是不变。因缘就是随缘随变，随着因缘而变。那因此我想，心有未明，咨询如来，是于云何和因缘性？那这样说起来，我先请教啊，是以怎么样说是合乎因缘性呢？因为佛曾经答复说，别人问佛陀，这个你们讲佛法跟外道有何不同啊？佛就讲，我们最重要就是讲因缘，佛法大家都晓得啊，佛法就讲因缘。那为什么这个方法要合乎因缘才对呢？好，下面佛陀呢就讲了，总不会有错吧？佛就讲了，如言因缘，无复问如。以因缘来说啊，可以说这我们研究佛学的一个基本常识了。这个我们都听过，有一个禅宗公案讲啊，有一个禅师在说法，说完法下来呢，有个老人家就来问禅师，问什么呢？他说，大修行人上落因果否？那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他说，我在过去生也是个讲经师，有人问我说，大修行人上落因果否？我说不落因果。那请问到底因为我讲错了一个字，所以这一生落也不生？所以请师父给我开示。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你不怕因果啊，那就是拍歹机坏事情，你不怕因果啊，都是坏事情嘛，你做恶事会得恶果。大修行人当然不落因果，按照这样讲的话。但是我们不要讲别人，讲事体来讲，苦集灭道，苦是果，集是因啊，啊，这是流转门。流转为什么会有苦呢？生老病死等等苦，是因为有贪嗔痴的因嘛，才有这个果。可是如果你要处理的话，这是属于迷界的因果啊。你要处理的话，要修习道，道灭是果，道是因，道就是啊，这个戒定慧啦、三七道品啦、八正道等等啦这一类的，那修道替，然后才到涅槃果，那是出世物界的因果。换句话说，迷界是因果，物界还是因果，流转门是因果，这个环灭门还是因果，两个都是因果。所以所谓的因果，其实不分迷界物界，都不外因果。所以佛不住无缘人，他还是因果，你不能破坏因果律，谁也不能破坏啊，连佛陀也不能破坏因果律。就好像说啊，佛陀这个他也有金枪马脉之报，也受了报，他也是也不违反因果律。 即使到佛的境界也不违反因果律，说佛不度无缘人，不违反因果律。那因此呢，从这个认知呢，我们得到一个答案，说佛法不外因果。这是我们平常讲的。那因此阿难尊者就是说，既然是如此的话，那是不是说啊，你说不是自然，那就是因果咯，这个应该是没问题，大家应该没有异议的。哎，但是这里呢，我们来看看佛在这个地方确实有，确实啊，他在驳斥这个观念。我们看下面佛怎么说。佛言：如言因果，我就来问你，如今因见见性现前，此见为复因明有见，因暗有见，因空有见，因塞有见。阿难，若因明有见呢，因不见暗，如因暗有见，因不见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于明暗。你看这一段的论证跟上面论证是一样的，上面一段论证只是说从头论到几底，这一段论证就是因明因暗，那么因空因塞如是乃至同于明暗，一句话就跟前面一样，就省掉了，这是文学上笔法变化了。前面就是因明有见怎么样，因塞有见怎么样，每个都把它弄完了，这里面就是把它省略，就是因明因暗，那后面推理都是一样，我就不再多说了。好像心经所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全部都简化了啊，所以就稍微变化了一下。好，这是破斥曰因破，曰就是就，因不是从因，这个见性不是从因来的。后面破斥缘，这边就要问一个问题，请问因跟缘有什么差别呢？因跟缘有何差别呢？这边我们要稍微讲，因叫做清因缘，缘叫真上缘，因跟缘是有这样的差别。比如从唯识来说，我现在来见，我要见东西，那是有眼识种子，这是因。缘是什么呢？有光线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照相，我照相的清因缘是什么？清因缘就是比喻啊，比喻说我今天去种东西，瓜种瓜得瓜，这是因果了。种豆得豆，不会种瓜得豆，也不会种豆得瓜，这个当然是我种豆得豆，这是因果。好，我因上是瓜的种子会产生瓜，那光是有瓜种子是因，这有点像我们一般哲学的主要条件，你没有瓜种子怎么会开则是瓜之果呢？那当然说你必要瓜种，可是有瓜种没有日光空气水土肥料，你可以开花结果吗？不行啊，这是次要条件，叫做缘。日光空气水土肥料是缘，那因缘果才能够得瓜。所以因跟缘，我眼见唯识说是清因缘，就是我要照相的时候，我一定里面要胶卷那个视种子，眼睛的视种子啊，那我的眼根就等于说是我照相的那个照相机，你关照相机你按一下也没有啊，你如果没有胶卷不行啊，那个胶卷是清因缘，照相机是眼根，眼根是真上缘，我还有光线，你照相一定有光线啊，晚上才要闪光才行啊，你没有光线也不能照啊，那都是属于真上缘，那叫缘。所以刚刚讲的是因明因暗，那是清缘，现在讲了缘就是真上缘，真上缘这差这一点点哦，否则的话，哎，这个因跟缘，这不因缘因缘吗？不是因缘因缘就是因缘了吗？你到底因跟缘有什么差别？其实因缘都是因缘，一个叫清因缘，一个叫真上缘，两个都是缘，不过一个是主要条件，一个是次要条件。从主要条件是美善，从次要条件上也是美善，也不对也不行，所以后面就是用缘来说。复次阿难， 此件右附原名有件，刚刚说英名有件，这是原名有件，原案有件，原空有件，原山有件，是完全一样的啊。阿难，若原空有件，应不见在原；若原山有件，应不见空。如是乃至原名原案同于空山，这就从空山两个来做比喻，其他的当配角了。所以当知如是精绝妙明，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非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啊，这一大段就很难懂了。但是呢，我们简单的说起来，就是说这个见性不是因缘生的。哎，这个刚刚我们这样说起来，那个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听净空老法师讲的这一大段呢，想了很久。我们这些来听经的这些同参道友们就说，哎，这个佛法不是因缘吗？为什么师父在讲楞严经的时候说非因缘呢？这大众就迷惑了啊，只是没有就阿难一样来去问师父啊，怎么会叫做非因缘呢？这边要注意一点，因缘刚刚讲了，随缘随变，随缘随变叫因缘。我们讲缘起性空，缘起是没有错哦，可是性空是不变的，缘起是变的，缘起是世俗体，性空是真体。所以我们讲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可不是随缘随变。如果是随缘随变是无常性的，如果是为随缘随变的话，那你成了佛的涅槃是也是随缘随变，但这个涅槃不是，哎，它也可以变成又回到生老病死了，对不对？你就随缘随变呢，生老病死会变涅槃，涅槃也变生老病死了，那不是都变了吗？实际上这个讲叫因缘的时候，我们讲到大圣讲如来藏的时候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那这样才是他的意思。好像说这个经啊，经的东西可以随缘，可以做佛像，可以做护法，可以做金刚杵，可以做任何一个东西随缘，可是他的经性没有变。不是说，哎，他经是变得变泥土了，变成铜了，变铁了，不是啊，那就随缘随便了。他虽然变任何东西，就是万法虽然在变，他的本性就跟前面讲了啊，这个空的它变成一个空的，是方形的空，它变圆形的空，它是没有这样，是随缘不变的，它的本性还是空性，它没有变，因为它是空性，它才可以变方变圆变三角变什么都可以，但它空性没有变，这才叫做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或者缘起性空，才能叫做随缘起性空法。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讲到佛不能破坏因果，就好像说佛虽然受到金枪马麦之报，这个报还是报，没有破坏因果律啊，成了佛还是有因缘。但是后面有一点，他虽然受报缘起法不能破坏，可是他可没有苦，没有受报的苦，他空性了嘛，他受了报他是空性，他虽然受好像没受一样，他度化众生也是一样，他是空性，他虽然度化众生不着这一度化众生之相，他是随缘的，不破坏因果律，可是他性是空，就是不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所以下面就是说这个精绝妙明，这个性是不是因也不是缘，亦非自然也不是自然，非不自然，为什么？因为它是不变啊，这不是自然，它是随缘，亦非不非，无是无非，就是说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属于因缘也不属于自然，可是它不障碍因缘跟自然，自然是不随缘不变，因缘是随缘随变，它是中道，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你不随缘不变是一边，随缘随便又是一边，这是两边，我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就是中道啊。 中道的意思在这里的，所以这是不落两边，所以就破斥阿难尊者前面那些疑惑啊，疑惑产生了这些，所以这一段叫做显见超情。为什么叫做情？此地所谓的情啊，可不是我们讲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叫做情。情者的分别也，分别在自然或者是因缘，这都是两边，两边都是有错误的，这叫是情。你落在这一边是一个分别，落在这一边还是，比如说我们着法相是着有相，着非法相是着空相，是两边。我这个相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不住身心法，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不着法相而生其心啊，而是不变，这样啊。好，各位请看到我们表解的33页，这里显见超情在最左边，这个情就是情事，为事的事，情事就是分别的意思啊。你看显见超情的下面，第一从浅为正浅，非因缘非自然，因缘真心不变亦浅因缘，用不变来排除因缘，因为因缘是随缘随变，自然以真心随缘浅自然，因为自然是不随缘不变，所以因此这是两边，换句话说真心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也是如来藏心，这是第一重正浅。第二重就是浅为啊，那么再怎么样，非不因缘，非不自然，也不是不是因缘，也不是不因缘，就是也是有因缘，也是有自然。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讲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了解之后，那后面的意思呢？你也不能执着是因缘，你也不能执着，也不能说不是因缘哦，因为它不障碍因缘，你也不能说它是自然哦，因为它有不变的地方，所以后面非非不非非就是等于四重的浅，它因为凡人不执着左就执着右，不执着有就执着空，不执着自然就执着因缘，不执着因缘就执着自然，这都是有执着，所以它的四处来四重来浅，实际上就是说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非无，非有无啊，亦有无什么，像这一类似的啊，一种思辨的一种方式是这样子的。那么这就是我们谈到这个地方呢，要把它简化啊，简化就是啊这个意思在里头了啊，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他的一种思考的啊一个特质，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到这里各位稍微看一下我们表解的第五页把显首就是华严的五教啊，五教的始教就是分相始教跟空始教啊，相始教跟空始教，空始教就是当体即空，相始教就是讲诸法的差别相，就是一个有一个无。那么各位看到说宗教就是啊，双照是亦有亦无，顿教就是双遮是非有非无，圆教就是遮照同时，一个是浅，一个是遮，一个是表，这同时的。所以这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地方，它是从中顿圆，就是说亦有亦无，还是属于表全的；非有非无，属于遮全的。然后亦跟非，双亦双非，同时，就是打破我们二分思维的方法，就叫圆教。 是遮罩同时，遮是排他的，是遮权啊，就是否定的，罩表是属于肯定的，到原教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一大段的意思就是在整合这因缘自然的这两边，因缘表属于有边，自然属于无边，这两个有就是有因缘变化，那但是它随缘随变，自然就属于无啊，是不变，不随缘不变，属于是另外一边。所以他为了要把我们这种思维把它去掉，所以就有四重这个啊四重浅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各位可以看到34页翻过来，就是第一重非因缘自然，非自然；第二重非不因缘非自然。你执着非因缘非自然，我就非也不是因缘也不自然，就这一第一重的一种否定。第三重就最低了，无非因缘无非自然，再把第二重又否定。第四重就无不非因缘自然，第把第四三重又否定，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否定它，它是这个意思。其实讲一句啊，随缘不变不缘随缘，其实就完了，其实就 OK 了。但是怕你执着啊，怕你执着，所以一层一层一层否定。这个中观常用的这样类似的，但是后面我们稍微再看一下啊。世间系论因缘自然为全教所宗，明学者世间系论，全教告诉你因缘，我们中观开始就告诉你因缘。那么自然是外道所记，明非学者世间的系论啊，所以这两个都是属于啊系论，就它不属于这两边的啊，成为所谓的中道第一次。反正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其实这个道理还是跟中观讲的缘起性空的是完全一样的，缘起跟性空是同时存在，不是一时啊，因缘自然，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同时存在啊，这样。这是佛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精髓所在。简单的说起来，就是要把我们众生内心的执着把它打破掉而已。我们众生不是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就像朱熹说的：“夫啊，教学者如浮罪人，浮则终南西又倒。”你总不会正，喝醉的人就会好像我们有无明的人，你不是倒这边就倒这边，啊，两边都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很难正。你正常人他一定走。走了正正常常，一脚一不会有问题的。可是罪人就不然了，他就是倒来倒去，啊，就做这样比。好，大概这一大段啊，显见超情，就是针对于自然一个外道的执着跟佛教全教的执着做了一种这个破斥，而显现出啊这个见性的本质。是随缘不变，不愿随缘。好，今天我们就到这边。